兄姊妹早，愿主的平安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预备我们的心，一起来这段敬拜的时间。我们存着欢喜的心，也存着感恩的心来到面前敬拜。愿你悦纳我们在这里的时间，愿你悦纳我们口中的歌声，我们心里面的默念。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一起来唱诗歌183首，诗歌183首，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好不好？在这里来到面前的时候， 我们心里有喜乐，我们心里有弟兄姊妹，也有时候有难处的，有重担的弟兄姊妹，身体有人也有病痛的残累的。主，我们来到面前的时候，我们也都纪念不能漏来到我们当中，在家里在病床上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一起来敬拜你的时候，主，我们思想你自己的荣美，我们愿你自己在我们当中，叫我们更多的看见你是何等奇妙的主，你是何等伟大的主，你创造这一切，但是你取了人的样式来到我们当中，背负我们的痛苦，承担我们的忧患。所以我们在这里现在能够存着欢喜的心，存着重担被释放的一个心来到你面前，称颂你，赞美你，仰望你。主，愿你祝福今天在这里我们一起同心的敬拜，赐福给众弟兄姊妹，赐福给我们的耳朵，赐福给我们的眼睛，好叫我们在这里看得见，听得明白，心里面被打开，满心恩感。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我们一起再来唱一首诗歌，342首。主，我愿向你， 我们的心愿，主，我们做不到的时候，我们也坦然地来到你面前，向你承认我们软弱，因为知道主你自己赐下恩典，你怜恤我们，你光照我们，你也按着圣灵的恩典坚固我们，叫我们能够学习向你。主，我们说在你面前再一次的说，我们同心的愿你向你立下这样的心愿。主，我们愿你向你，愿你向你的荣耀，更愿你向你自己的谦卑，愿你向你有那样的丰富，更愿你学习向你成为一个缺乏的人，好叫我们能够在这个地上领受圣灵的恩典，好叫我们能够经历主你自己在世上圣灵与你同在一起工作那样的经历，能够把神的恩惠传到周围的人。主，我们愿意向你，愿你学习向你，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诗班要用一首诗歌一起来思想眼光，请弟兄姊妹留意思想在夹页最后面的歌词。 谢谢你。我们知道没有什么能够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不论山有多高，夜有多黑，路有多艰难，但是主，我们知道没有什么东西，不是刀剑，不是患难，不是世界上各样的难处病痛，能够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主，我们谢谢你。主，就赐给我们有这样的眼光，跟开启我们的心中，叫我们心中眼睛明亮，看见主，你是这样的一位主，是这样一位恩典的主。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的经文，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是弟兄姊妹很熟悉的话，我们一起来读这段话。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从14节到17节，我们一起大声同声的来念这段。但你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今天早上王大端长老要借着这段经文跟我们一起来思想，都是有益的，都是有益的。
各位伯父母、弟兄姐妹们，早安！很感谢主，让我今天早上再次有机会，能够跟中文堂第一堂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主的话。那么今天也是比较特别的一天，早上我们同工们一起祷告的时候，我发现这个黄长老也不在，余长老也不在。黄长老在柏林，余长老在上海，黄牧师在美国某处啊。那么在一起祷告的时候格外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滋味，但是我知道我们的牧师或者长老们虽然人在外面，但是心里面都还是计划着教会的事情。在这个礼拜二我打电话到柏林教会去，那么我猜那个时候他们聚会大概结束了，是这个小四长老接的电话。他接了电话第一句话就是问我说家里怎么样，我心里说他问我家里怎么样怎么一回事，我正想跟他说哦，老大刚刚从学校回来，两个女儿跟以前一样可爱。后来发现他不是问我的家怎么样，他是问哪一个家，对，他其实是问说教会怎么样，他问家里怎么样。好，所以我知道他人虽然在外面，但是心里面一直顾念着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他也一再的这个送 email， 也在电话里面说他谢谢弟兄姐妹们的祷告和关心。那么许多人晓得他去参加滨州的这个深知追寻福音营之前身体实在是不好，气喘啊！我在德国打电话回来的时候听他讲话都有气无力，我心里面很担心啊。可是他说他在纽伦堡的这个聚会，他觉得真的是因着弟兄姐妹祷告的托住，他觉得身体非常的好，精神也非常的好。在柏林教会我打电话去的时候，我听他的这个声音也非常的有力气啊。那么所以我想感谢主弟兄姐妹在祷告里面纪念他的侍奉，他也要我在这里能够特别在这里谢谢弟兄姐妹。那么我今天在这边跟大家来分享这个题目，其实这个题目在我心中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好，那么就是讲到教会的这个教导的执事，就是讲到说为什么我们要花那么多的时间来教导圣经，来谈神的话。好，那么我所以会想到要讲这个题目有几个理由。有一个正面的理由是这样，大概在差不多2年以前，我们重新的整理了一下我们主日学的课程，特别是受洗班 跟造就班的课程，我们把受洗班从13个礼拜的课变成一个4个礼拜的课，就是希望能够非常非常集中的在这4个礼拜当中，每一个礼拜花2个钟头的时间，把关于信仰方面最基本的有关得救的真理，能够跟已经清楚重生得救预备受洗的这些弟兄姐妹们能够交代清楚。然后受洗班完了之后，我们用一个几乎是半强迫的方法，希望所有参加受洗班的弟兄姐妹能够参加我们接着3个月13次的这个造就班的课程。在造就班的这个课程里面，头一课就是读经的生活。我想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当中，我讲在造就班讲读经生活这个题目大概讲了差不多有7、8次啊，大概讲了差不多有7、8次。那么每一次讲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又想说这个题目对于初信主的弟兄姐妹很重要，但是讲完之后心里面又觉得说，我们中间这些信主很久的弟兄姐妹难道就不需要听这样子的题目吗？那么在造就班里面，我们也鼓励所有初信主的弟兄姐妹在3个月的时间里面把新约圣经能够读完一次。你怎么样在3个月里面把新约圣经读完一次呢？你猜一天大概要读几章？读3章是不是？ OK， 已经知道答案就不能讲哈，不知道答案的可以猜猜看。那我问你，如果你一天要读3章圣经，你猜你需要花多少时间能够把3章圣经读完？是5分钟、10分钟、15分钟、20分钟、25分钟，或者30分钟？啊，有没有能够告诉我你想大概花多少时间？啊，15分钟啊，半个小时啊。好，如果你只是一个字一个字的读，读过去的没有停下来想的话，其实大部分的3章圣经不需要15分钟的时间，啊，10分钟里面一定可以读完。但是如果你仔细读，读一读，然后有地方你有感动要思想，有些地方让你有一些特别的领受，你在神面前祷告的话，那也许差不多需要花1个钟头的时间。好，你如果只是一个字一个字读下来的话，3章圣经其实7分钟到8分钟左右就可以读完。好，有的人学过速读，那大概更快，3章要翻3下，对不对？30秒钟就翻完了。好，所以我们要求所有参加造就班的弟兄姐妹能够在3个月的时间里面把新约圣经读完一次。然后我们为着鼓励弟兄姐妹把新约圣经读完一次，我们说如果你能够3个月读完的话，我们会送一本小小的书给你。好，那么在过去这差不多有7、8次的这个造就班的经验里面，大概到最后结束的时候，差不多有1/3到1/2的弟兄姐妹能够在3个月的时间当中把新约圣经能够读完一次。那么我不晓得今天坐在我们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什么是我们上一次打开圣经好好的来读它，什么时候是我们上一次打开圣经好好的来读它。也许有的人会说今天早上，也许有的人会说是上个礼拜天的早上，也许有人会说哎呀，这个问题我真是不好意思答。所以我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些感受，就想要跟大家来分享。那么另外一方面也有一些反面的一些理由，让我觉得有负担要再一次跟大家来分享这个题目。我们最近为着教会的这个退休会，我们花了许多的功夫来推广这个退休会，希望弟兄姐妹们来参加。那么上个礼拜天这个黄牧师登高 一讲，然后登高一呼，有许多弟兄姐妹报名。我自己个人也接触一些分区团契的一些同工，也接触一些我自己认识的弟兄姐妹，希望他们鼓励弟兄姐妹参加。有一个同工他很诚实，那么他跟我也够熟，所以他就告诉我，他说大专呐，这个退休会的节目的安排，有人一看早上是旧约查经，一看到查经两个字就怎么样，就怎么样，就非常想要来参加，是吗？ No， 一看到查经两个字就觉得好像有一点点泄气，哎呦，又是去退休会，又是去听查经，好像查经这两个字呢，最好呢我们不要用查经两个字，用两个字呢比较稍微包装一下，对不对？查经这两个字可能太硬了，外面包装一点点巧克力，让大家听起来呢觉得比较有兴趣一点，也许大家比较会愿意来参加。这个弟兄一个很诚实的一个评论， 啊。那么但是我听了心里面真是难过了好几天，我很诚实的讲啊。那么若歌教会成为怎样的一个教会呢？我们弟兄姐妹对于上帝话语的胃口是到了怎样的一个地步呢？弟兄姐妹，我觉得既然我是你们中间的长老，我有责任把这件事情的重要性跟严肃性跟各位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如果基督徒失去对圣经的胃口，那我们是怎样的信徒呢？在柏林的教会，那是一个相当艰难的一些教会，因为教会里面同工实在是不多啊，而且大部分在那个教会里面信主的人，在那个教会都不太容易长久的留下来。那么因为在德国，你毕业之后几乎就要立刻的离开，很难在德国能够找到工作。那么在过去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教会有许多的这个每一个月，我们教会差派一位牧师、一位长老或者是一位传道的同工到柏林教会去，跟他们一起来分享主的话。我们通常去呢都是去两个主日啊，所以呢在这两个主日呢，我们就等于能够他们一个礼拜如果有五个主日的话，最起码有两个主日的讲台是我们若歌去的这个牧师长老或者是同工们能够讲到。那么另外我还带他们，另外我们还带他们的主日学，还给他们办同工的训练啊。那么在那里的服事得到当地弟兄姐妹许多的这一个可以说是感谢，也许我用这样子的话。那么其中有一位弟兄呢，这是一位非常可爱的弟兄，他是一位德国人，那么他的太太是那个教会的一位主要的同工。那么他的信仰在几个月以前当牧节长老去的时候得到很大的复兴，所以他开始非常认真非常积极的在教会里面服侍神。那么最近呢，他送了一个 email 过来，你知道为什么他送 email 呢？因为他上了我们这个教会的这个网路，好，那么然后上这个网路之后呢，那么我们网路里面有一个特别的一点叫做 sermon on the net 啊，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这个东西，就是我们有一些讲到的这个录音呢，把它换成 MP3 的这个 format 啊，然后存在这个我们的这个网路的这个server 翻成伺服器啊，存在网络的 server 上啊，所以呢他就很有兴趣，他就到教会我们的教会的网络来，然后他就特别呢来从这个 sermon on the net 呢，然后就把一些这个讲到的这一个 MP3 format 讲到呢就这个下载到他的电脑里面去啊，在德国啊，然后就听。那他听了之后呢，他发现其中有一篇讲章呢大概最后一部分他听不到，中间有了一些问题，所以他就送了一个电子邮件过来，然后就请我们教会负责的这个同工想办法来改这个问题。那这个同工很快的就把这个问题排除了，他就可以把他最后那一部分的那个讲章他就听见了，他就很高兴，所以他就送一个电子邮件过来，然后谢谢我们教会负责这个我们的这个负责我们网页的这个同工。那么在这里面他特别说呢，是这个 thank you from 这是他这个弟兄的名字，然后他说是 CCCBCB， 就是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of Berlin， 好，就是柏林的华人基督徒教会。然后他后面呢有一个双引号，底下特别说是 RCCC Berlin Branch， 好，我不晓得是谁这样子封的，但是他既然这样自称，我们 RCCC 也没有登记。我知道在美国最少有三个 RCCC， 一个是 Rutgers CCC， 一个是 Raleigh。CCC， 一个是 Rochester CCC， 好，那么所以呢有 3R， 所以呢他说他是 Berlin Branch， 那我们就当作是另外一个 RCCC 的 Berlin Branch 好了啊。可是他在这里面呢讲了几句话，我把它念下来好不好？他说 I just wonder am I the first person who has ever tried to download Soul and Soul's sermon， 我不讲那是谁的 sermon， 好， Is the glitch which you just have fixedA recent one, or is your inoperable counter for downloads not giving you any feedback? Let us not hope that my favorite corner of agape.rccc.org, i.e. Sermon on the Net, was just installed for CCCB. 然后后面三个惊叹号，懂得这个句话的意思吗？他说他想要听这篇讲章，结果最后呢没有办法听到，所以他就打电话，他就送这个电子邮件来，请教会的同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他说呢，他就在想说，怎么可能他是第一个人发现这个错误呢？啊，那么然后呢，他希望呢这个 Sermon on the Net 呢不是只是给他一个人看的。你知道他的意思就是这样。那当然我可以了解，也许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对于 Sermon on the Net 不见得那么样子的觉得需要，因为我们喜欢听什么样的讲章，我们可以直接去录音室来购买就是了。但是看到这个弟兄这样子的对于神话语的一个渴慕，我心里面真的有一点点叹息。从前有一位弟兄在 East Brunswick， 我不讲他是谁，他后来搬到加州去。那么在加州呢，然后后来有一个次他打电话回来告诉我，他说大端呢、啊、他说我现在好后悔，我以前在若歌的时候呢，我好后悔没有好好多听一点，没有好好多学一点。那么许多人离开都有这样子的一些感受，但是我们现在在这样的一些环境里面，我想请问弟兄姐妹，我们属灵的胃口是怎样？好，所以我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对于神的话重新能够有属灵的胃口。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有两个关于圣经的形容，一个是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或者说所有的圣经，全部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然后底下在原文的话，而且都是有益的，然后说为着教训，为着督责，为着使人归正，为着教导人学义。好，所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是头一个形容，然后圣经都是有益的，这是关于圣经的第二个形容。所以我用都是有益的这一个来做我今天信息的题目，我想从三点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头一点，因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而且因为圣经都是有益的，所以就带来教会教导的职分。在第三章第十六节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字，他说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有一些人想要把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试着做一些分类，但其实在这四个字里面一个很关键的字就是教训这个字。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教训的这个不同的这个方面，而教训这一个字又是在教牧书信里面最常用的一个字之一。在教训这个字呢，其实在教牧书信里面，在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跟提多书里面总共出现呢最少有十四次。在这十四次所出现的这个教训这个字里面呢，有一些是很清楚的当作名词来用。好，比方说在提摩太前书提多里面提到说，那些敌正道的事情，那些厌烦纯正的道理，这个道理原来就是教训，所以我们可以翻成说敌对正统的教训，厌烦纯正的教训。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每一次提到教训这个字的时候，也一定带来其中的一个要求，就是所有神的仆人所要教导的要合乎真实的道理或者真实的教训。所以提多书第一章第九节说，所教真实的道理，或者说所教真实的教训。提多书第二章第一节说，所讲合乎纯正的道理，所讲合乎纯正的教训。所以在这个地方教训呢都是跟纯正跟真实连在一起。另外一个地方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三节说，纯正的话跟合乎敬虔的教训。好，那么然后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四章第六节说，在所得的善道上提醒弟兄们，就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善这个字就是美的意思，是美的道理，美的教训。
那么所以你看到在圣经上形容教训的时候，特别强调的就是在基督徒信仰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是信仰的一个客观的一个根据。然后紧接着在教牧书信里面，我们看到很多的字眼提醒那些有教导责任的人，他说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那么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节，那么保罗也特别对提摩太说，你也接受了我的教训，品性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所以对于圣经的作者来讲，教训这个字不单单只是一个是一个客观的不变的一个真实的从上帝而来经过使徒们一代一代传下来的道理，而且当我们提到教训的时候，不是只是传授一些知识而已，那些有教导职分的人，他们的生命要跟他们所传讲的教训能够密切的配合。好，那么所有在教牧书信里面都让我们看到，在教会里面的一个工人，他主要的责任就是怎么样，就是要教训人，就是要教导人。不管在提多书，在提摩太前书讲到教会工人的职责，特别是长老的职责的时候，都提到善于教导是长老的这个职分的或者说资格的一个部分。好，我这样提这么多，就是想要提醒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职责是一个教导的一个职责。所以我请求弟兄姐妹不要轻视这样子的一个教导的一个职责，因为这个是神托付给教会一个神圣而且严肃的一个使命。有些弟兄姐妹可能觉得说我们已经听得够多了，其实我很诚实的讲，照着我们所该知道的，我们仍然是不知道。我怕我们弟兄姐妹不要再用一个好像轻忽的态度，哦，又是查经又是讲圣经，有什么好讲的。我们不要再用轻忽的态度来看教会教导的职分。我甚至听到有弟兄姐妹讲说，若哥教会就是会 teaching 这样讲实在不是一个很公平的一个讲法。我们教会的许多的同工也花许多的时间关心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为有需要的人祷告，但是像这样的一些话只会 teaching， 我听起来我心里面真的很难过。我盼望弟兄姐妹不要轻忽在教会里面教导的职事，特别是我们有服侍职分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绝对不能够轻忽在教会里面教导的这个职事。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教导的恩赐，但是纵使我们没有教导的恩赐，我们不能够轻忽在教会里面教导的职分。因为什么呀？因为这就是教会的重要的使命之一。如果教导不是那么重要的话，在教牧书信里面不会有14次专门提这样的一个字，提了又提，提了又提。提摩太前书、后书、提多书，保罗提了又提，提了又提，这是头一件事情。因为圣经它有一个超自然的来源，因为圣经都是有益的，所以就带来教会教导的职分。那么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在这里我们谨慎的来履行这样的一个职分，我盼望弟兄姐妹们我们也认真的来尊重这样子的职分。好，若哥教会一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我们差不多在中文堂有75%到80%的人我们参加成人主日学啊。可是我知道最近的统计，我们参加成人主日学的人数大概46%还是47%啊，我不知道国荣在不在我们中间啊。那么一方面我知道我们受场地的限制，如果我们真的在70%-80%的人都参加，恐怕我们主日学的教室都容纳不下。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有许多主日学的班，老师花了许多的功夫准备啊，教室里面可以坐40个人，结果那一班呢坐多少人呢？20个人、10几个人啊。那我觉得这些都是让我心里面觉得非常可惜的事情。所以亲爱弟兄姐妹， 我愿意我们弟兄姐妹能够重视这个教导的职分。好，那么当我们再邀请弟兄姐妹去参加退休会的时候，有人说，哎，又是同样的地方，不好玩了啦，已经每一年都去那个地方。我就想说，为什么我们不想一想，虽然是同样的地方，但是是不同的讲员，是听不同的信息，这件事情本身就够让我兴奋，懂我的意思吗？好，所以我盼望我们里面对神的话语有更多的渴慕，好不好？那如果你说我就是对神的话语没有什么渴慕，我就是没有什么兴趣，好，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对于神的话语没有什么渴慕，没有什么兴趣，就好像有一个人，他看了满桌子的山珍海味，可是提不起胃口。问题在什么地方？问题在什么地方？问题在什么地方？那如果真的这样子的话，我怕我们愿意很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我里面属灵的胃口有问题，求你来复兴我里面属灵的胃口，求你让我对于你的话能够再有反应。我在这里所讲的是件严肃的事，请各位弟兄姐妹不要掉以轻心。如果你现在真的觉得里面对于神的话语没有胃口，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求神再来复兴我们里面对于神的话语的渴慕，求神再来挑起我们里面对于神的话语的一个渴慕。那么第二样事情我想要跟大家提的，就是我们所以这样子的教导圣经，实在认为因为圣经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标准。第十四节，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这个但你十四节也是在教牧书信里面常常用的一个讲法啊。那么在教牧书信里面常常提醒说，现在的时代是多么糟糕的一个时代，有许多的假教师、假师傅起来，把神的百姓的信仰带到一个错误的道路上，有许多假师傅，他们的行为完全违背圣经的真理。但你，那么好像是保罗特别在这里提醒他的门徒说，但是你跟别人不一样，但是你跟这些假师傅不一样，但是你不要看这个时代的艰难因此就灰心丧志，你要靠着主的恩典来传讲纯正的道理，健康的教义。这个但你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提醒。好，我相信收信的人接到这一封信，看到但你这两个字的时候，好像是看到保罗亲自在他的面前用我们中国人所说的耳提面命来提醒这件事情的这个重要性。在圣经里面，在我们的信仰上非常着重的就是我们的信仰是根据一个客观的标准，不完全是根据我们主观的经验，不然我们信神要有主观的经验，但是我们的信所以有果效是在于那个信的对象是真实的，是在于那个所信的是一个从一开始就传下来的那个客观的真理。如果偏离了这个客观的真理，我们所信的就有偏差。那我们所信的客观的真理记载在什么地方上呢？就是完全记载在这一本圣经上。所以为什么我们强调教会教导的职分，就是我们一定要信的正确。如果我们信的不正确的话，不管我们在情绪里面有多少的领受，不管我们心里面有多少的平安，其实那些都是假象，至终把我们带到错误的道路上。我再讲一次哈，如果我们信的不正确的话，不是合乎圣经客观的真理的话，不管我们情绪里面有多少满足，不管我们心里面绝对有多少的平安和释放，那些都是虚假的，最终把我们带到错误的道路上。为什么我要强调说，我们如果觉得我们已经听得够多了，其实还是不够多呢？我举两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明。比方说在 New Jersey 在这一带，最流行的异端 或者说是活动力最强的异端是什么？你知道不知道？啊，在 New Jersey 活动力最强的异端是什么？我们中间哈，从来没有被耶和华见证人敲过门的，请你举手。从来没有耶和华见证人在你门口敲门的，请你举手。好，你运气好，谢谢，请放下，哈哈，迟早你会遇到，对不对？我发现我们中间哈，可能90%以上的家庭被耶和华见证人的这些人来敲门，好，通常都是衣服穿得很整齐的两个姐妹，好，非常的客气，我可不可以进来跟你谈一谈？好，那么你知道耶和华见证人他们在信仰上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他们不相信耶稣是与上帝同等，好，所以他们进来，他们就会跟你花很多时间谈这个问题。他会拿出他们翻译的圣经，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The word is God， 他前面在这个 God 前面加了一个冠词， The word is a God， 道就是一个神。所以道是一位次等的神，这是他们翻译的圣经这样子翻。那么耶和华见证人还有一个更妙的一个讲法，他说这个耶稣是 Lord 没有错，可是呢他是比旧约的耶和华次一等的神。怎么知道呢？他会让你打开英文圣经，所有、啊、糟糕，我这样讲的话好像在讲耶和华见证人，我是讲错误的道理，好像如果我讲了老半天你听不清楚错在什么地方，就表示你圣经读的还不够。好，他就说你打开旧约圣经，你看耶和华那个 Lord L-O-R-D 都是大写的，对不对？可是新约圣经的耶稣那个 Lord 呢是什么？是 L 大写，然后 O-R-D 三个字小写，对不对？所以一个是四个字都大写，一个是只有一个是大写，所以你说谁比较大？他要这样告诉你说耶稣是比较次一等的神。拜托，有许多弟兄姐妹就因此还上了当，哎，觉得真的是这样啊。哦，一看英文圣经果然是这样。假定有一个弟兄姐妹把这个问题拿来问你，你要怎么回答？你要怎么回答？如果有弟兄姐妹拿这个问题来问你，如果弟兄姐妹说约翰福音是不是真的应该这样翻 The Lord is a God， 那么圣经上真的没有三位一体这个字，那你要怎么回答？你答得出来吗？你答得出来吗？如果我们觉得不是很有把握答得出来的话，就请我们再花时间来好好读神的话。其实很多圣经上的这一类的真理，有的时候不是我们片面的读一点读两点能够弄清楚的，是我们必须要把整个的圣经融会贯通，我们就知道刚刚那样的讲法是一个没有道理的一个讲法。如果我们把圣经上所有主耶稣对于自己的自称我们都很熟的话，我们就很容易回答，我们就比较容易回答那一类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对于神的话语不熟，遇到这一些错误的道理进来，老实说我们没有多少抵御的能力。纵使我们勉强有一些抵御的能力，知道他们讲的是错的，可是有别的弟兄姐妹他们受到了引诱，受到了欺骗，我们没有办法帮助他们。弟兄姐妹，这是一件严肃的事情。我在讲另外一个例子，告诉你说为什么我们全面的了解圣经对于我们的信仰是那么重要。有一个教会在偏远的地方，那么他们因为没有牧师，好，所以呢常常就有一些游行的传道人去讲道。有一次有一个游行的传道人到了那个教会，那么那个教会弟兄姐妹也不是很清楚他，但是既然有别人介绍就接受他来讲道，那他就讲了一篇信息，是根据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九节上面那句话是说，凡从神生的就怎样，就不犯罪，好，那么犯罪的呢都是属魔鬼的。所以他就说，因此呢世界上只有两种，一个呢就是真基督徒，没有软弱的基督徒，如果你信主之后还会犯罪，你就是假基督徒，根据那句圣经来讲你就是没有得救。哇，这个很严重了，你知道吗？凡从，为什么？因为圣经上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嘛。你还有没有犯罪啊？有，你就是假的，还没有得救。哎呦，我们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各位亲爱的弟兄，我们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怎么回答？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圣经上真的是这样讲啊，约翰一书真的是这样讲啊。 我们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但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如果我们对于约翰一书熟的话，这个问题其实并不难回答。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说，我小子们呐、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怎样不犯罪。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二节，若有人怎样犯罪，在父那里我们又有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单为我们的罪，也为普天下人的罪。所以基督徒有没有可能犯罪？第二章第一节说，想将这句话写给我们，是要叫我们不犯罪。所以意思就是说，基督徒不应该犯罪，这是神的一个期望，这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应该有的光景。可是第二章的第二节说，若有人犯罪，那表示说基督徒还是有可能犯罪，要不然约翰前面所写的那一些话通通都是白写了，对不对？从第一章的第四节开始讲到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讲到我们基督徒要在光明中行，讲到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这些应该都是针对基督徒写的。所以如果我们真的从头到末了明白约翰一书上面的道理的话，那么我们就要用圣经全面的真理来解释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那那句话怎么解释呢？其实不难，因为原文是一个现在时，那么现在时的话呢，很可能就是指着一个习惯，一个习惯性的动作。所以那句话的一个正确的翻译或者正确的解释应该是说，凡从神生的就不该习惯性的犯罪，懂我的意思吗？那这样其实是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要看得更多一点的话，像在哥罗西书里面说，我们若真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就当怎么样？就当求在上面的事。你们要求，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好，那么然后呢，你们要然后讲到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我们也要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既然讲到我们在基督里面已经在与基督一同复活了，可是底下那些话讲得很清楚，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好，所以这就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说，我们基督徒还是因着这个肉体的软弱还是有可能犯罪，这些都不是很难的一些东西。老实说，如果我们圣经好好读的话，如果我们再读罗马书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的话，我想这些事情就会越来越清楚。好，在地位上我们已经胜过罪，但是在主观的经历里面我们有一些挣扎，那么胜过罪的秘诀就变成罗马书第八章所说的，要靠着圣灵而行，对不对？那这些并不是很难的东西，但是若是我们圣经没有全面的了解，没有从头到末了来读通或者读懂的话，一个这样子的信息进来，那我们就立刻就受了影响，所以那个教会就受了许多的影响。有一些姐妹就说，感谢主，我自从听了这个信息之后呢，我就怎么样，我就不会再犯罪了，我就没有再犯罪了，我觉得好大的释放。有一个姐妹还这样子做见证，可是最后她说，可是有一天我跟我先生在一起，我多讲了一句话，我心里面好难过好难过好难过，难过得不得了。你知道她为什么那么难过吗？因为凡从神圣的就不犯罪，怎么她又犯罪了呢？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那样子的信息也许帮助他一时，但是到最后可能成为他的一个捆绑和束缚，你懂我的意思？所以如果我们不是好好的了解圣经，其实会造成许多负面的一些结果。好，所以为什么在教会里面我们强调要教导神的话，只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因，我们的信仰必须要正确。如果我们的信仰不正确的话，老实说我们非常容易摇动，我们对于一些错误的教导丝毫没有抵抗的能力，丝毫没有过滤的能力，变成圣经上所说的被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今天我们在若哥遇到这一类问题，还有谁可以问？还有黄牧师可以问。有一天如果把神把你拆到那一个很小很小的教会，只有四五十个人聚会，两年没有牧师，有一天来了一个这样子的讲员，讲了一篇这样子的信息，你怎么办？你怎么办？我要最起码可以打电话回来求救，对不对？好，所以你不要把若哥电话号码忘掉，好，不要把黄牧师家的电话号码忘掉，对不对？ 但是我想在那个时候你会非常后悔，说为什么我有机会学习的时候我不好好学习。第三样，不单单是关于在信仰上，这是圣经是检验这个所传的一切信息的一个标准，圣经帮助我们能够在信仰上能够走得对走得稳，而且在我们基督徒实际的生活行为上，圣经也来帮助我们，也来校正我们。我每一次讲到这个的时候，我也很想提醒弟兄姐妹，所谓圣经是我们实际生活的准则，并不表示说我们生活上所遇到的每一个决定圣经上都有很清楚的明言的这个规定，而是说我们生活上所需要做的每一个决定，圣经上都已经把原则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熟读圣经，消化圣经的原因，这样我们就有可能在任何面临决策的场合，我们晓得圣经上的意思是什么。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方说我在灵洗班，我很喜欢问一个弟兄姐妹说，圣经上有没有说基督徒可不可以抽烟？基督徒可不可以抽烟？圣经上有没有一个戒说 Thou shall not smoke？ 有没有？没有这样的一句话，对不对？所以就有弟兄姐妹就说，圣经上既然没有，那大概就可以吧？哇，那这句话就很可怕了，对不对？只要圣经上没有说的，我们都可以做。那圣经上没有说的东西太多了，是不是？那么圣经上到底怎么讲到这一种实际生活上的事情呢？其实圣经上有很清楚的原则，圣经上说凡事都可行，但不怎么样，但不都有益处。好，所以我们就说哦，这个事情可能不见得有益处。好，然后底下还有一句话说呢，凡事都可行，但不怎么样，但不都造就人。然后又有一句话说，所以我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事，都要为怎样，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对不对？所以我就跟弟兄姐妹讲说，那这个样决定就很简单了。如果我一天抽三包烟，可以长命百岁，而且我一天抽三包烟之后呢，让弟兄姐妹看到，能够说，哎呀，感谢赞美主，我看到长老一天抽三包烟，灵命大得造就，神的名大得荣耀，哇，那也许我们就可以一天抽三包烟，对不对？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这就是一件不该做的事，对不对？那另外一个是比较稍微趋吉一点的问题，基督徒可不可以喝酒？哎呀，这个有点困难的，对不对？我知道有一些基督徒坚决主张基督徒不能喝酒，所以呢，耶稣在迦拿把水变酒，他们硬要说那个不是酒，是葡萄汁，不含酒精的葡萄汁啊，不是酒，不要上当哦。哎呀，也不需要这样子解释。那么也有人读圣经呢，读到提摩太前书信里面像说，因为你胃口不清，屡次患病，不要照常怎么样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好，所以有一些基督徒也喝酒，然后说这个是提摩太酒，这个酒叫提摩太酒。但是这个事情怎么看呢？我其实觉得，其实这个事情的一个重要的原则，当然还是前面的，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都可行，但不都造就神，是要为荣耀神而行。那还有一个原则，就是爱惜的一个原则。那么没有错，水变的酒是葡萄酒，所以你知道在一些文化里面喝酒很自然的事。你如果到德国去的话呢，那么你如果想要一杯一点啤酒都不喝，也是很困难的事啊，对不对？那么我没有告诉你我到底喝了没有，好吧？那么但是另外一件事，如果在一个文化里面酗酒或者个 alcoholism 是一个问题的话，我可能为着怕绊倒软弱弟兄的缘故，我就宁可滴酒不沾。好，这是很多老年的有经验的传道人他们的做法。为什么这是一个爱心的原则？假定我们知道我们中间可能有弟兄，可能有姐妹有这一个酗酒的问题，为着怕绊倒他们的缘故，我就宁可滴酒不沾，就是这样子，对不对？那这个呢是一个爱心的原则，是什么呢？也是圣经上的一个原则，对不对？那么当保罗提到说，你的知识呢是叫人自高自大，但是你的爱心是造就人。你也许知道圣经上所有关于这个能不能喝酒的道理，可是为着爱心的缘故，为着不绊倒人的缘故，也许你就滴酒不沾吧，对不对？这是一个原则，在我们这样的文化里面，也许是一个很适用的原则。 我提这些只是告诉你说，我们这样读圣经就不是只是表面的读一点读一点就算了，我们一方面读呢，我们一方怎么样，我们一方面呢要试着明白那里面真正的意思。好，那讲完这个之后呢，我需要再稍微平衡一下我刚刚所讲的话。好，我觉得有很多时候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养成一个好好读圣经的这个习惯。有一些弟兄姐妹常常会跟我讲，他说，蓝弟兄啊，我觉得我读圣经都没有用。我说为什么读圣经都没有用呢？他说我读了呢通通都忘掉了，好，所以我读圣经就没有用。但是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读了通通忘掉，难道真的读圣经没有用吗？其实不见得。我个人相信一件事，就是当我们读的时候，其实神的话语在潜移默化当中在我们心中工作。好，那么有一些东西我们一直读一直读一直读，读熟了之后，对，多多少少对我们都有帮助。每一次一有弟兄姐妹说，弟兄阮弟兄，我读圣经没有，因为我读了就忘了，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上个礼拜天的晚上的晚饭你吃的是什么，记得不记得，记得不记得，有没有人记得上个礼拜天晚上的晚饭吃的是什么啊？大概没有人记得。我说哦，你晚饭吃什么都忘了，那以后就不要吃晚饭了，这个通不通呢？这个不通嘛，对不对？啊，为什么要吃晚饭呢？因为那是我的肉体生命所需要的怎么样，营养跟粮食。为什么要读圣经呢？因为那是我属灵生命所需要的粮食，知道吗？所以我们虽然读，虽然我们觉得好像忘了很多，但其实没有，其实有一些慢慢的进到我们的心中。我们说圣经啊，我还想起一句其实是相当有伤害的话，就是说我们现在教会太重视圣经，不重视圣灵，因此我们的三位一体变成圣父圣子圣经。你有没有听过这样子的话？你有没有听过这样子的话？没有哈，没有的话那就最好，感谢主啊。好，听到的话呢，要把那一句话冲，哎，糟糕，我刚才已经讲了，所以大家都听到了哈。但是这句话哈，可以带人很大的一个误导，认为圣经是跟圣灵怎么样，好像相对的，一点都没有嘛，这不是一个灵和的游戏。圣灵做工常常借着圣经上的话，对不对？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圣灵忽然让我们想起一句圣经上的话。我个人在灵命上很多的突破都是读圣经的时候忽然感受到 在那一刻圣灵给我的一些亮光，那一句话就真的读到我的心里，好，成为我服事，成为我生命的一个改变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动力。好，那么讲那样子的一句话呢，也很容易让误导人，让人以为说 OK， 读圣经不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读圣经不需要太认真，只要听得见神的声音就好，你知道吗？其实神借着什么对我们说话？神常常借着他所启示出来的客观的话语来对我们说话。神有的时候也会把一些意念，啊，也会把一些思想摆在我们的心中，啊，这个非常的宝贵，啊，但是神呢，常常做工的一个模式是借着所写下来的圣经，用圣灵来提醒我们。主耶稣自己也说，圣灵来对他的门徒说，圣灵来要让门徒想起什么？想起主对他们所说过的话。这就是圣灵做工的一个模式，对不对？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主对门徒所说的话现在在什么地方，就记在圣经里面。所以今天圣灵也同样做这样子的工作，我们不要轻看这样子的工作。如果一个人从来不读圣经，或者不好好读圣经，然后跟我说他非常体贴圣灵的心意，那样子的体贴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体贴，你知道吗？如果一个人圣经完全不熟，完全不通，完全不好好的去读它，却说他非常懂得神的心意，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号。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如果我们真的有被圣灵更新的经验，一个头一个果子应该是我们对神话语的渴慕被更新。我们如果真的有被圣灵更新的经验，头一个果子就是我们对于神话语的渴慕就更新。圣灵更新我们，神的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我们如果真的爱神的话，我们一定爱读上帝的话语， 这是一定的，圣经上就是这样子讲。我还很少碰到一个人，他说他很爱神，可是他不爱读圣经，这是很稀奇的事。我认识一些弟兄姐妹，是我在培训里面所认识的人，那些人看起来没有什么知识，许多人就是小学的程度，很多人初中都没有读，甚至小学都没有毕业，可是我跟他们谈的时候，我一点都不觉得他们是没有文化的人，我很稀奇啊！我说这些人怎么谈吐非常的这个气质，很文雅，很有气质。后来那里的一个教会领袖跟我说，说阮老师你知道不知道，我们这边人什么书都不读，只读一本书，是什么书？只读圣经，因为他只读圣经的缘故，那圣经里面包含了所有属灵的智慧，所以当你跟他谈，你就可以感受到他那里面那个属灵的那个气质，你一点都不觉得这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人，你感觉到在他里面有神儿子的那个形象，你感受到在他的思想当中，在他的话语当中充满了从上帝来的智慧。虽然照人看他根本连小学都没有毕业，但是就是因为他熟读圣经，熟读到一个地步，许多人圣经长篇大论的能够背下来。我接触过一些在那种艰苦地方没有信仰自由的弟兄姐妹，这样爱读神的话，我心里面就觉得说，今天我们有机会好好读神的话，我们轻看这样的机会，将来怎么见神呢？将来怎么见神呢？今天我们一听到查经，我们心里面就觉得没有胃口，没有兴趣，有一天我们要后悔，在有机会好好学习的时候没有学习。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知道我最近这段时间服事的范围哈，是在关怀的部门，我们也真的是希望能够把教会关怀的这个事工能够建立起来，但是我也觉得所有的关怀到最后一个弟兄姐妹能够站起来，是他自己碰到了神的话，是他自己心意更新而变化，他就自己站起来了。我们这些人所能够做的顶多就是陪他走一程，陪每一位走一程，在需要的时候陪大家走一程，但是最后能够让我们从失望、从困苦、从难过当中起来，是我们自己个人遇见了神的话，神的话自己来安慰我们。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重，让我们爱慕神的话。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人所能讲的何等有限，我求你圣灵继续把这样的一些信息能够保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还是为弟兄姐妹们的祷告，就是让我们心中对你话语的渴慕能够再被眺望起来，还是心中为弟兄姐妹的祷告，就是当我们打开圣经读你话语的时候，我们真的体会你圣灵丰富的恩典和同在，我们就感受到所读的每一句都是你所赏赐给我们的，要我们明白，要我们遵行，我们就感受到借着读你的话来认识你是怎样一位爱我们的神，你是怎样一位满有丰富恩典的神，我们的心就再一次被从上面而来的喜乐所充满。求你帮助我们，求你让若歌教会成为一个更有属灵胃口的教会，我们感谢你差遣许多在教导上有恩赐的弟兄姐妹在这里陪他服侍，求你让我们所有在这里的弟兄姐妹能够看重这样子的一个恩典，能够好好的学习。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
感谢主，接着大顿长老把那么重要的信息跟我们分享。以下我们有一点点简单的一个礼仪，是欢迎这一次受洗加入教会以及教会成为会员的弟兄姐妹。那我知道他们在外面已经等了一下一段时间，因为时间比较不容易掌握。我首先请受浸的56位弟兄姊妹，你们是不是都已经在我们中间？请你们到前面来好不好？请你们到前面来。 他们刚刚在那个造就班那边下来，他们特别为这个提早下课，有56位受浸加入教会的弟兄姐妹，另外还有8位弟兄姐妹也从别的教会转到若个教会来，正式加入若个教会，有阮盈义弟兄、侯淑玲姐妹夫妇，能够到前面来吗？盈义跟淑玲在吗？然后有王卓元弟兄、杨以兰姐妹夫妇，请你们到前面来。有池元君弟兄、池素兰姐妹夫妇，池元君弟兄、池素兰姐妹夫妇有没有在我们中间？我们平常这个欢迎礼是在国语第二堂，因为今天有外面来的讲员，所以我们挪到国语第一堂，那可能对他们来讲主日学或者说交通上面有一些不方便。还有房克仲弟兄、慷慨姐妹夫妇，克仲、慷慨，请你们到前面来。好，各位弟兄姊妹，站在你们面前这应该有64位弟兄姐妹，他们加入若个的大家庭。我愿意以一段经文来给他们一个鼓励，一个勉励。这段经文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是这样说，从第13节，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并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载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施，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着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所在。这在我面前的这些弟兄姊妹，他们被基督耶稣的宝血买赎，进到我们中间成为一个身体，为要渐渐被建造成为主的圣殿，神的灵借着他们，借着我们彼此相爱的关系住在我们中间，这是很大的奥秘，也是很大的福分，是旧约的圣徒没有办法想象的。所以今天我们好不好一同我们起立，我们一同为他们祷告，愿神的灵在他们身上动工，愿神把对神更多的爱浇灌在他们身上，也让我们接纳他们成为一体，让我们成为一个身体，让神的灵借着我们居住在这里。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为着站在我们面前的众弟兄姊妹献上感恩，每一个都是你自己重价买赎回来，每一个在他们生命中间都有你很长时间很花心血特别为他们量身定做雕塑的工作，主，我们为他们献上感恩。今天圣灵你带领他们到这个地步，我们恳求圣灵你继续为他们成全，使他们在你里面爱心跟信心有根有基，借着委身教会，就是委身在基督里面，使他们能够跟随基督的脚踪，也使我们众人与他们同为一体，一同领受从上头来一切的丰盛，也借着我们彼此相爱的关系，彼此接纳的关系，你的灵住在我们中间，使得你的心意能够得着满足。主，我们欢迎他们加入你的身体，我们也欢迎他们与我们一同成长，愿主借着若个教会在他们身上倾倒初判的祝福，一样都不缺少，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能不能请我们中间所有的牧长执事同工到前面来，跟他们行右手相交之礼。 从大段长老开始，还有没有在我们中间的牧长、执事们，请到前面来好不好？我们一同鼓掌欢迎他们。弟兄姊妹请坐。因为时间的关系，我现在开始一些报告的事项。首先我想请问，在我们中间有没有第一次在我们中间参加聚会的？我手上没有从招待 拿到任何的名单，有的话请你举个手给我看好不好？有没有第一次在我们中间参加聚会的？这边有举手的，能不能请你稍微站起来介绍一下你的姓名跟住哪里？吕弟兄从芝加哥来，住在 Edison。 后面还有一位从纽约过来，请问贵姓名？郑弟兄从纽约过来。还有没有在我们中间？还有没有在我左边？有没有呢？第一次来，请介绍。 OK 哦，是伯母来探访，打算留多久？一年。 OK， 欢迎你常常在我们中间，非常欢迎你，请坐。还有没有在我们中间？还没有，假如没有我们一同鼓掌欢迎他们。非常希望期盼每个礼拜都看到你们在我们中间，也欢迎你们参加聚会。我们在这边还有对不对？还有哪一位？哎，对不起，从 Purdue University 来，在 New Brunswick 对不对？做 Summer 的 Intern 吗？ OK， 欢迎你，欢迎，我们再鼓掌欢迎他。因为时间关系，我很快跟各位报告几样报告事项。第一样是你们的夹页中间有一张粉红色的，请你们现在拿出来，有一张粉红色的。我们知道谢克成牧师夫妇Walter Jackson 牧师夫妇在我们中间已经有接近一年的时间，神使用他在这一年我们在寻找英文堂牧师的过程中间来成为我们的帮助。那现在我们已经找到英文堂的牧师，谢克成牧师夫妇也希望能够不再每个礼拜这样开很远的路程过来。那他仍然愿意在我们中间，他说我们退休会他会来看我们，因为我们退休会的地方很近。那教会为了感谢他们，也感谢神借着他们给我们祝福，为他们在要来这个礼拜六有一个欢送会，是英文堂的弟兄姊妹在安排。所以他们希望说中文粤语堂国语堂跟粤语堂的弟兄姊妹，若是你愿意参加，其实我们鼓励你们参加，你在上面这个回条上面撕下来写一写，你有多少人，你们家有多少人来，那就你现在写了以后撕下来就交给招待，等一下出去的时候交给招待，好让英文堂的同工们知道安排多少人的餐点，知道安排多少人的餐点，这个很重要，方便他们做事。所以希望你们今天就能够做一个决定，就填了就交给招待好不好？你们现在就可以填，当我在做别的报告的时候，你们可以填写这个。然后另外一个报告事项是好消息是今天我们退休会仍然可以报名，是高明弟兄跟长地的同工们多方多次交涉的结果，他们愿意给我们多几天的时间，所以你们可以继续报名。那可是我今天早上听到大段长老说，这个报名的我们剩下的名额不多，所以今天报了名并不表示你一定能够去，所以大概有前面可能有一个次序的安排，我不是知道很详细的情形，可是让你们有个心理准备，今天报名并不表示你一定能够去，因为现在总人数已经超过500人了，总人数已经超过500人，那今天还有机会可以报名，我们还可以再容纳一些弟兄姊妹，所以请各位注意。那我想我要报告重点的事项就是那么多，不晓得我有没有遗漏要补充的，假如没有我们一同起立领受祝福好不好？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借着耶稣基督把你的恩典跟祝福倾倒在我们众人的身上，主我们也谢谢你，你赐上你的话语，因为我们成圣的过程是靠着你的真理，而你的话语就是真理，主帮助我们不轻忽你的话语， 帮助我们开启我们属灵的胃口，让我们对你的话语有一个渴慕的心，以致你的真理能够有根有基在我们生命中间来扎根。也帮助我们，当我们读了你的话语，学习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也同时有行你话语的能力跟意愿。主啊，我就求你亲自在我们心中来做成你要在我们身上所做成的功。我愿天父借着耶稣基督在十架上所成就的恩典，借着圣灵有根有基的透过真理在我们众人生命中扎根落实，让我们一同成长，直到我们见主面。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门。请坐，默祷以后散会。